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继续在晨曦讲座呢，能够再一次和同工在主里面我们一起的分享。今天星期三呢，我们一样安排的是晨曦交流站，所以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和同工呢来探讨在教会牧养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教会同工中间呢，我们有很多牧养的问题，很多事工、教会的规划等等。那么怎么样做一个有效的分工，做一个有效的牧养呢？其实这个是每一个在教会侍奉，无论是全职或者是义工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学习，甚至去温习的，以至于呢，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家中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圣经告诉我们呢，耶稣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那么什么叫忠心呢？中国人说的好啊，尽己之为忠。那我相信我们只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虽然有的时候会有挑战，会有难处，甚至未必看得到立竿见影的果效，但是我们一样愿意委身在侍奉的岗位上，忠心到底，我相信我们的侍奉呢，一定蒙主的悦纳的。好，我们把握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晨曦交流站。
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原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卢牧师好。
林晨牧师你好。
那上个星期呢，我们有机会和左姊妹呢有一些的交流分享啊。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啊，今天教会的弟兄在哪里？罗牧师，你作为这么多年的老牧师，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要悔改，教会要悔改，
这个呢，在整个世界都会常见这些问题，海外呢就没有这么离谱，
就比例上没有那么、
那个，特别在内地呢。向下教会就严重一点，所以我劝呢我们的姐妹呢，真的多一点留心，在你们中间找不找到那个
弟兄、
爱主的弟兄？
对了对了，真的
有爱主的弟兄，就注重、他的栽培，多一点的勉励。那么，一个弟兄出来了，可能呢就感染到其他的弟兄也委身基督，那就是我们的。盼望。
对，其实很多教会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无奈感，就是说很多姊妹不是说哎呀我真的要强出头，实在是因为没有弟兄啊，所以真的弟兄我觉得要悔改的。
那我问问左姐妹啊，你们教会真的没有好的弟兄要侍奉的弟兄吗？
左姊妹在线上，喂，左姊妹。
你好，我们教会有大概有两至三个人，可以说是个培养的对象。
哦，只有两到三个人呢、
那些人都是信徒嘛，然后聚完会过后，大概有将近200多教会那个信徒，大概有20多弟兄，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一点，年轻的比较少。
年纪大的弟兄，年轻的少，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受到一些客观环境的限制啊，卢牧师。
年纪大的弟兄有什么关系啊？那卢文也是年纪大大的。所以呢，姐妹啊，看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呢，他们中间有些真的有那个生命的经历，信耶稣时间多一点呢， 就遇见的考验多一点，那么考验多一点呢，他就懂得更多依靠神，那个信心就进步了。这些弟兄啊，你不要看不起这些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太年轻，是不是？
嗯，
不是
那么没问题啊，就刚才你一谈呢，就是教会里头也真的有一些弟兄，但是你呢，我觉得你的体会呢，就你更爱主，更认识主，那么从那个彼此交往大家的关心当中去寻找一些一样是爱主的弟兄，嗯，大家同心的侍奉主了。
嗯，好，那我们就着上个星期谈的这个话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中间呢，左姊妹谈到这个教会同工在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左姊妹你可不可以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教会是刚刚有这样个行政跟牧养的双轨式的服饰，
嗯，
但是大家对着这样个对着行政的服饰同工和牧养的服饰同工，个人在角色这一块，有的时候搞不清楚，有的时候行政的做了牧养的事，啊，牧养也无形当中把行政的事也做了。
嗯，那这是两批人吗？还是同一批人呢？
因为嘛，教会人施工多，然后有的人他也参与一些牧养方面，但是他也少带一些，也做了一些行政的事，就做了很少。
嗯嗯嗯，所以主要牧养，所以这两批人是在各方面的分工清楚吗？在你们自己在当初这样所谓双轨制的这种分工之下分得清楚吗？你们自己觉得？
当初有这样个教会有这样的发展趋势，大家也讲到了双轨服饰嘛，但是有的时候教会同工在具体在到哪个细节啊，哪些该是行政组这一块，哪些该是牧养组这一块，大家就不怎么好清楚。
嗯，就是说该行政的他跑去做牧养，该牧养的他跑去做行政了，或者是两个都做了，是不是？
对对对，
左姐妹，
嗯，
其实呢，一个教会有不同的聚会的人，我们有我们教会应当做的工，你会发现呢，行政跟那个牧养呢不容易分开的。那么当我们关心一些弟兄姐妹他是不是生命有问题啊，这个到底是行政的问题还是牧养的问题呢，其实两者都可能有关系。那做姐妹，其实这个是领袖的问题，我们做领袖的要提醒同工们，那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乱，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呢有什么需要，我们怎么样努力，那么管理行政的可能是表示一些那个有行政恩赐的人，那但是最重要的呢是有领导恩赐，姐妹你们应该找到一些领导恩赐的弟兄或者姐妹来帮助我们注意我们需要做的工，那么这个有领导恩赐的人呢，就看见弟兄姐妹有某些生命的问题呢，就主动的去关心他们。那么行政呢，其实呢我们刚才谈的是领导，行政是一般的工作，那好像是杂物啊，教会的清洁啊，那个聚会的安排啊，有聚会的时间，那个圣经有没有摆好啊，等等，这些
事务性的
对了，那么领袖就不必管事务性的，领袖就把这事务性的交给某些同工，自己呢做领袖的时间呢就去看看呢，哎呀，这位弟兄姐妹回来教会是不是很闷呢，很容易就看见他家里或者是教会他觉得呢他生命有点问题或者是 现在营友现在罪当中，我们要特别关顾他。
嗯，
啊，这个是领袖要注意的牧养的问题。那，啊，其实呢，我们可以一起交通，你就会发现呢，行政跟牧养呢，其实分不开的。
嗯，
你的教会一定两样都有。
对，
也需要呢，同工们呢，多一点的，真的彼此关顾，了解到什么问题，我们就去努力。那其中一个领袖就特别懂得找出这些问题出来了。找出这些问题出来的时间呢，就带领我们呢，同心努力建立我们的教会。
嗯，所以罗牧师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中间这个关键，先不谈分工牧养双轨制，其实很重要就是一个决定性，就是那个领袖很重要。
那其实谈到这个呢，嗯，我们按圣经谈呢，就有属灵恩赐的问题。
嗯嗯，
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各按不同的恩赐配搭侍奉。
那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们自己在教会中间呢，啊？你说所谓这个双轨制，你们有没有发觉在这种分工方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恩赐是有一些不同的呢？
这个我们发现了，因为在教会当中，有的是比较适合做牧养这一块，
嗯，
但有的他在行政那一块就比较，做牧养就要强一点。我们在这方面安排也是，看起来他在行政有这方面管理恩赐的，就把他做行政这方面的参与服侍，
嗯，
然后在教导这一块、牧养这一块有这方面恩赐，就让他参与在牧养这一块的服侍。
嗯，但是你们有没有一个类似刚才罗牧师谈的，有一个领袖在这一方面，无论是牧养也好，无论是这个事务性的这些行政也好，给他们一些所谓的必要的一些的训练，或者一些的分工，这样的一个明确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带领的人？
那没有。
嗯，
那卓姐妹，我曾经提议你们呢，在你们同工中间找一位领袖。
对了，
没有的时间呢，甚至从外头请来，也要。我再多问一点呢，就是卓姐妹，你们中间有没有执事？
在我们那个教会，暂时，没有执事。
那
你说200多人的聚会都没有执事啊？
啊，没有执事。就每次在宁生山聚会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总会下面有一个个分会嘛，然后每次宁生山聚会的时候都是邀请我们总会的弟兄他过来帮我们宁生山聚会。
嗯嗯，所以但是那个是圣餐聚会，我是说平常在教会治理方面呢，你们有没有执事呢？没有。
我们有做这样的事，但是没有这样的职分称呼。
啊，做这样的事，那就是说找一些同工来，你做这个就以为他就是执事了，
那
这个是有问题的。
有没有注意到呢？
嗯，
卢文上次也提到呢，我教会有一位很好的老姐妹，我特别栽培她，后来成为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也跟你讲呢，我的教会呢也有很多很好的弟兄，
嗯，
那么弟兄跟姐妹彼此配搭，那么就容易那个教会就进步了。那么所以呢，你们应当多一点的思想啊，在我们这个200-300人的教会当中，怎么样找到一些我们刻意要栽培的同工，栽培的执事。我想到这里呢，介绍你们的比较爱主的弟兄姐妹多一点的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功课，
嗯，
那么令到他们各方面的知识的进步，灵命也进步，所以慢慢呢他们就露出头来了。
嗯
你们就发现，哎呀，这是好同工、好弟兄、好姐妹，那么就可能负担更重要的工作了。
嗯，那么姊妹啊，其实良院有很多的课程啊，像一些执事训练啊，或者是教会的行政啊，这些的课程其实对这些服事有心参与的同工呢，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罗牧师，我想啊，他姊妹既然谈到他们有这些同工做这些事务，但是没有这个执事，那么这个 在这个选拔方面，过去我们谈过，虽然姊妹没有问到，可不可以请卢牧师大概再摘要的把这样的一个原则，或者说执事的这个遴选的这种的产生啊，跟姊妹分享一下，好不好？跟同工分享一下。嗯，
那我们有两三百人的教会，那么在主日礼拜当中，你总会发现呢，很多人是经常来的。
嗯，
你也会发现呢，有些人呢是比较爱主的，能够带领他的亲友来做礼拜。你也会发现呢，有些弟兄姐妹呢，能够有传福音的恩赐，能够带领人信主。那这些有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栽培他们呢，因为关心主耶稣的教会，关心教会的健康，这些人呢比较爱主。那么我们栽培这些人呢，能够呢在教会当中负担重要一点的工作。
嗯，
一般在海外的教会呢，其实是选举出来的，就是弟兄姐妹觉得某一些比较爱主的、有恩赐的、见证也好的，我们选他做执事。那你们呢，我就有一点怪怪的提议，请林晨牧师批评啊。
嗯嗯，
你们众同工，现在你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指定一些做那个执事的候选人。
哎，就是提，可以说是一种提名吗？
对，可以这样讲。
嗯嗯嗯。
说，哎呀，我们教会现在希望把重要一点的工作交给你，请你多一点的帮忙。那么他们的表现是认真努力进步呢，啊，将来这些人就可以做执事了。
嗯。
所以你们在你们的同工中间先有一些提名，你提名呢也是提一些当然是比较好的啦。那么这些好的呢，活出一些见证，真的认真努力侍奉主，这些人呢将来就是你们的执事啦。
哎，对啊，姊妹啊，我不晓得你听懂卢文牧师这样的说法没有，就是在教会我相信你们已经有一些同工在参与侍奉哈，但是除了这个指派分配以外呢，卢文牧师提到一点，就是提名他未来可能成为教会的执事，因为接下来可能还有啊，因为弟兄姐妹一定也肯定他们的侍奉嘛，是吗？
对。
嗯嗯。
那些同工他虽然没有按理是执事嘛，但是都得做，看就是教会的服事，他们都是积极的参与去做。
嗯嗯嗯。那么这些同工有多少人呢？也有不少了吧？
大概有，算起来一共有十几二十个人。
哦，有十几二十个人。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十几二十个人中间呢？
你说呢？
嗯，
他们在做，
嗯，
但是你们有没有授权给他？
哎，对了，
你给他那个责任，你就给他一些权柄。他们提醒弟兄姐妹要注意什么？我们特别呢帮助他们呢，令到他们懂得去栽培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所谓什么双轨迹啊，什么执事会啊，都是我们有侍奉的人，我们教会呢尊重他，给他属灵的权柄，他有那个属灵的权柄，真的懂得关心别人，真的懂得照顾别人灵命的进步，那么这些慢慢就跑出来了。
嗯嗯，
就是表示呢，真的可以在教会里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角色，嗯，好，那我想呢，我们也为教会祷告，姊妹啊，你们这种双轨制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在刚才罗牧师提到一点，就是有一个领袖在这个中间来带领，而且呢把这样的一个分工呢能够分得再具体一点。那更重要一点就是在你们中间呢有没有可能未来选立一些执事啊，这个是啊我们也为你们教会祷告的。那啊姊妹，你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教会事工方面，你说服事跟教导辅导这方面的问题，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教会目前这个需要是什么？
因为我们教会信徒嘛，特别是现在年轻人，他 们在婚姻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样去辅导他。还有农村人婆媳之间的相处，夫妻之间的相处，这些问题当遇到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真的我们有心想帮助他，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在辅导这一块。
嗯 嗯，
那教导，
嗯，
教导跟辅导是两者并重的，两者应当上负而行。姐妹特别提到教一些年轻人的问题，年轻人谈恋爱，年轻人可能要结婚，年轻人可能怎么样适应夫妻的生活，那这些呢可能一般呢不是在讲道当中讲出来的，应当是在分组当中我们做同工的特别提醒这些问题。
嗯，
这个夫妻应当怎么样彼此适应啊，彼此尊重啊，彼此那个相爱啊，我觉得呢这样子就大家努力的了。那么农村的长者呢夫妻的也是同样有问题的，那这个呢夫妻的问题，爱恋爱的问题，结婚的问题呢，主要是辅导的问题。你们同工呢，就顺利一点的关心这些，你觉得他可能有那个夫妻关系的问题，主要去辅导他。那么在教导当中呢，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一家的关系啊，夫妻的怎么样呢？去彼此配搭啊。那么这样子呢，在教导当中提出一些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嗯，
啊，听说呢，现在在内地呢，可能你们那里也有呢，离婚、假结婚，什么都有。那这些呢，是那个圣经的教导里头觉得呢，这个是人的自私、人的罪，在讲到的时间可以谈。但是呢，真的碰见这些问题呢，就需要辅导。
嗯，
你真的特别个别的关心他们。
嗯嗯。
那么这样子呢，才真的能够教导跟辅导两者并行了。
嗯嗯。好，谢谢卢牧师哈。那么姊妹，我想再谈一谈你们教会的这个门训，是不是门训方面的？啊，工作进行的怎么样呢？或者是有没有遇见什么样的难处？门徒训练，
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把教会划成小组聚会嘛。
嗯。
划成小组聚会，就对组长要有培训。
嗯。
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月一次的这样的组长提前备课，但是在实际的运行当中，组长对着自己责任这一块不清楚。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缺，就是他因他自己搞不清楚，作为组长，应该在责任那一块应该是这样子做。
嗯，就是从组长只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配，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嗯，就是那组长对着组长自己的角色责任这一块，他自己也不清楚。
那。
我们每个月只给他一次一个组长备课。
你是谈到那个一般会有灵命的问题，
嗯嗯，
我们要注意栽培他们的问题，甚至再进一步有那个门训的问题，门徒训练的问题。那你们教会呢，真的要多找一些领袖出来，真的有属灵的智慧。有洞见，真的给教会看见我们有意向有使命，那么领袖们就帮助我们去慢慢的去努力了。那最典型的门徒训练呢，是耶稣训练门徒。
嗯，
哇，训练多久啊？
嗯，
这个老师还是耶稣哦。所以呢，我们有没有好的导师？我们有没有那个门徒训练的计划？耶稣训练的 这十几位的门徒啊，训练三年多啊，结果呢也有犹大，结果呢也有一些没有这么进步的
门徒
、那个、所以呢真的要注意，那典型的门徒训练需要有好的导师，你们有没有？没有的时间呢，那我们真的祷告求主带领我们去看见一个可能做我们
教会领袖的人，
教会领袖的人，
领袖的人，对。
那么门训的内容呢有没有？因为你们连那个好的导师都没有的时间呢，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你训练什么？
对，一个月来一次。
对对对，
那么其实变成只是好像蜻蜓点水一样哈，也没有一个有系统的这个训练。就好像我在教会中间，如果只是一个月来一次，而且并没有赋予所谓一种所谓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个组长啊，刚才你提到这个组长，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其实在他还没有生命被建造起来以前呢、啊，那你比方你给他一个组长的一个头衔，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这些组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只是另外一种的事工上的一个亏损了、啊。
所以在你们同工中间、你们真的好好讨论，好好祷告，中间你们哪一位比较注重训练其他的信徒，那先不要讲门徒训练这么重要、这个栽培信徒的灵命，叫他们做主的门徒，叫他们爱主更多，爱弟兄姐妹更多。那因为彼此的交往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勉励，你可以参考希伯来书10:24，这样子慢慢呢，你们就找出一些呢有领袖恩赐的，愿意栽培其他人的，那么就不是忙碌，不是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乱，那么在中间我们找出一些属灵的领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这个林晨牧师同工呢，我发现他真的很好的，他会想得深一点，找到我们的问题。那我们要找一些好像林晨牧师这样子的
罗文牧师
做我们的领袖吗？
其实不是，罗文牧师，我觉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跟同工啊一起的交流啊，实在是恩典。那我想今天最后请罗牧师简短的，我们为左姊妹还有她服侍的教会来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
姊妹，
那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广大的神州大地里头，你已经显出你的大爱，叫很多人信耶稣。我们为姐妹的教会感谢你，求主给他们属灵的看见，真的把教会从就是聚会再进步起来，在那个生命的栽培当中更认真的努力，叫他们显露出有领袖恩赐的，真的帮忙推动我们的教会的牧养教导意向使命。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特别我们的姐妹，帮其他同工交通的时间给他们属灵的看见。我们等候你，等候你圣灵的引导，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就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伤，悔改你宝座前。